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最早用以描述某些政权在走向终结之前那段漫长的结局已定却迟迟未至的阶段。一场篮球赛的垃圾时间有两个基本特征，计时器在运转，但失败方的翻盘概率已经低到可以忽略。将这个框架平移到历史分析中，它的逻辑内核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20年苏联尚未成立，米塞斯便发表论文，从数学计算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不可行性。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经济体取消了价格机制，中央计划者就丧失了分配资源所必需的信息基础，由此带来的效率损耗将是系统性的，无法在内部弥合的。苏联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置身于某种历史意义上的垃圾时间，后来的一切只是在等待这个判断被现实兑现。这个分析框架之所以有说服力，正是因为它的逻辑来源于演绎而非归纳，它预言的依据是规律本身而非结果的倒推。理解这一框架必须回到历史的一个关键岔路口。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随后做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事，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并要求子孙永世不再摄相。这一举动的后果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深远。中国历代政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从未真正停歇。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反复强调，汉唐宋三代的中央政府皇权与相权是有所划分的，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粗糙但有效的权力制衡。明太祖一刀斩断这个结构，将所有行政权力收归皇帝一人，此后以内阁大学士为私人秘书辅政，但大学士的权力对皇权负责，整个政府体制的逻辑因此彻底改变。这一改变发生的时间节点意味深长，14至15世纪恰好是欧洲文明开始从中世纪蜕变的时刻。英国大宪章颁布已逾百年，贵族阶层通过一系列宪政实践确立了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初步保障。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中世纪在一声炮响中正式终结，欧洲各王室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却在战争中意外催生了现代金融，壮大了商人阶层，动摇了神权的绝对权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随之而来，文艺复兴为人文主义开辟了思想空间，启蒙运动最终将理性与自由奉为文明的核心价值。东西方在这个历史时刻开始了各自的轨道，西方走向分权、竞争、创新，以英国光荣革命为标志，权力从统治者向国民有序过渡；东方则走向集权、封闭、停滞，皇权的无限扩张堵死了政治参与的通道，也堵死了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彭莫兰将这一历史分野称为大分流，其起点大约正是朱明时代。那么中共之下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其历史垃圾时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前我们正处于垃圾时间的哪个阶段？以及最重要的，还有多久我们才能迎来改朝换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写了一个叫罗刹海市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美丑是倒置的，规则是荒诞的，能够吃香喝辣的是涂脂抹粉的丑角。真正有才华的人反而要靠把自己的脸涂的歪斜才能谋得一席之地。蒲松龄写于清朝盛世，笔下的世界观却像是写给每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格外残酷的规律，每当政权进入其垃圾时间，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思想者和表达者。这个规律的内在逻辑是清晰的，当绩效合法性开始衰退，当程序合法性本就缺失，统治者唯一还能依靠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于是对思想的管制变得越来越严苛，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批评者首先消失，然后保持沉默，也成了可疑的行为，接着赞美不够卖力，也构成一种罪，最后整个公共话语空间里只剩一种声音，谎言。这个过程的完成每次都惊人的相似，只是时间长短有别。满清入关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处置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胡其光在中国文祸史中的统计显示，清朝文字狱约有160至170起，比其他朝代文字狱案件总数加起来还要多，且持续时间长，打击面广，手段之酷烈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顺治年间的明史案是其中的第一大案，浙江富户庄廷龙不过是购买了一部魏晋的明史手稿补写整理，结果庄廷龙虽已去世，仍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悬吊于杭州城门3个月，涉案221人获罪，重批70余人， 凌迟18人，写了一段历史，就此身败名裂，牵连数百人。文字狱的本质是满清皇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极度脆弱，只能以恐惧来代替说服。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管控，在技术手段上与满清文字狱有着千年的距离，在逻辑上却是同一码事。区别在于，今天的工具更精密，效率更高，覆盖面更广。从胡温时代到习近平时代，有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胡温年间，焦点访谈这类调查性节目尚有生存空间，批评地方政府的报道仍能建筑主流媒体。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虽受管控，尚未到全面晋升的程度。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空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南方周末被整顿，调查记者群体几乎整体消失。微信、微博上的敏感词库持续扩充，学术界的自我审查在压力下蔓延到人文社科的每一个角落。意识形态管控的强化从来都是权力合法性衰竭的征兆，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读的信号。很多人看到管控的加强，认为是政权在巩固自身，实际上那是政权在堵漏洞。漏洞越多，堵得越急，恰恰说明基础越来越不牢靠。管控带来的代价远远超出政治层面。在经济上，创新所需要的自由思考空间与意识形态管控天然冲突。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中指出，经济决策所需的信息是分散的、局部的、瞬息万变的，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完整掌握。这个论断的深层含义是，创新必须依赖无数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试错、竞争、淘汰，最终筛选出可行的路径。举国体制可以完成目标明确的政治任务，比如把一颗卫星送上天，因为那是一个终点明确、路径可规划的工程问题。但举国体制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因为创新本质上是在人类认知边界上的探索，路径从一开始就是未知的，容不得正确方向的预设。习近平一边强化意识形态管控，一边宣称要实现科技强国，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他似乎从未意识到，或者选择了视而不见。一个要求思想统一的社会和一个需要意志思维来驱动的创新经济根本无法在同一屋檐下共存。苏联把人类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天，却始终造不出一台能与西方竞争的民用计算机，更无法诞生类似硅谷的商业生态。这个反差的根源正在于此。在文化上，管控的代价体现为一种弥漫性的荒漠化。蒲松龄生活在满清的文字狱阴影下，他的才华无处直接释放，于是转向了鬼怪志异，用狐仙和书生的故事包裹着对现实的嘲讽和控诉。这是文化在高压下的一种变形存活。明清末世的秦淮才子在政治的废墟边缘写下他们的悼亡与风流，留下的文字至今仍有生命力。这些是所谓的文化的悠长假期，是压抑环境中迸发的某种奇异的光彩，但我们必须对这种浪漫化的解读保持警惕。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并非选择了悠长假期，他们是在政治绞杀了所有其他出路之后，被迫退守到文学和风月的一隅。孔尚任写《桃花扇》，背景是明朝的覆灭和满清统治的确立，那是亡国之恨的升华。将生命中最重要的能量消耗于在高压缝隙中求生存，代价是真实的，只是被后人包裹进了历史的审美滤镜。当代中国文化空间的荒漠化缺乏那层审美的滤镜。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管控效率远超文字狱，它消灭的不只是具体的表达，而是表达本身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包括相对独立的媒体、相对自由的学术讨论、相对开放的公共意见市场。当这些基础设施被系统性拆除，留下的文化空间里剩下的是戈培尔式的宣传喉舌、流量驱动的精神鸦片、小粉红的狂躁表演，以及沉默者在心里压抑着的那些话。这便是蒲松龄所写的《罗刹海市》在今天的版本。才华横溢的人要把脸涂歪才能谋生，真话说出口就是祸，谎话说得越有力越是出路。但幸运的是，世界并不只有这一片正在荒漠化的国度，外面还有丰富广袤的世界等待我们去重新接触。一段短暂的跨国旅行，一次从熟悉环境中抽身而出，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生活秩序，恢复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而说到跨国旅行，就不得不提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网络。这也是本期节目想感谢的赞助商 Sally eSIM。 我自己出门旅行时最不想遇到的情况就是人已经落地了，手机却没有网络，可谓是寸步难行。过去很多人会选择到机场买本地电话卡，但排队、换卡、设置套餐都很费时间， 直接开国际漫游又价格偏高，用起来也未必划算。 C 类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一次性应用，你可以在出发前直接在手机里购买目的地的数据流量方案，到了当地之后不需要更换实体 SIM 卡，也不用到处找电话卡店，按照步骤完成激活就可以使用当地网络。 C 类目前覆盖全球200多个地区，无论你是去日韩、欧美还是东南亚旅行，都可以提前在应用里查看对应地区的流量方案，就算旅行途中流量用完也不用慌，只需要在 APP 里充值就可以补充流量继续旅途。对经常旅行、出差或者只是偶尔出国的人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可以在出发前把网络问题彻底解决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东西。现在只需要通过本频道的专属链接 Cely.com/Vexila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 Cely 应用，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Vexila 就可以领取 Cely 流量方案的独家85折优惠。暂别罗刹海市，重新体验旅途中的人文盛世， Cely 一森卡是您必不可少的网络帮手。社会学家赵鼎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三个维度：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人民认可其统治的价值基础；程序的合法性，即权力来源在规则上被内外部承认；和绩效的合法性，即统治者持续改善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对中共而言，这三根支柱目前的状态是马列主义作为外来移植的意识形态，其内在说服力从未在中国土壤上真正扎根，程序合法性自党国体制确立之日起便空缺，唯一支撑中共执政信任度的历来是绩效，即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当绩效这根柱子开始动摇，另外两根早已空心的柱子根本无力补位。但这还只是宏观层面的失效，更直接影响政权稳定的是精英层的忠诚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普京政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普京深刻理解斯大林式大清洗的历史教训，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执政路径，用利益换忠诚。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军工等战略资产被分配给可信赖的寡头和强力部门精英，让他们在体制框架内持续获益，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习近平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将反腐作为政治工具，清洗了前朝遗留的派系，然后换上自己的人。本来在常委层面完成换血之后，应当进入论功行赏的阶段，允许新体制内的精英们在既定规则下分润利益。然而习近平并未停手，反腐的逻辑被持续推进，清洗在二十大之后不仅未有收敛，反而延伸到军队最高层。火箭军多名核心将领落马，张幼侠案成为一个典型的信号。张幼侠协助习近平在2012至2016年的军改中清除郭徐体系，立下重大功勋。按照党内的历史惯例，这种级别的功勋应当换来对应的利益空间。张幼侠大约也是这样期待的，但他错估了习近平的经营逻辑，结果是可预期的。无力反抗的基层干部选择躺平，经济的微毛细血管就此堵塞，政策从中枢到末梢的传导效率大幅衰减。有能力反抗的高层精英则以各种形式表达离心，从消极应付到铤而走险，张幼侠大约属于后者。一旦这个逻辑在精英层扩散，习近平赖以维系统治的组织体系，其实际可靠性将持续下降，而他能够调用的应对工具除了更大规模的清洗基本没有别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进一步加剧利益分配的真空，再产生新一轮的离心，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钱穆在分析明朝衰亡时有一段精当的描述，崇祯皇帝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上朝一天不曾缺席，自杀前两天仍在预览奏折。然而他的勤政不但无法挽救明朝，反而加速了他的终结。原因在于勤政的方向是错的，崇祯的每一道旨意都在强化错误的政治结构，包括凌迟袁崇焕这一自毁长城之举。勤政与英明从来不是同一回事，更多时候笨且勤奋的人才是最灾难性的。习近平的处境在结构上与此高度相似，他或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勤勉、最有意志力、对权力最有把握感的领导人，但这种勤勉正在将他带向崇祯式的结局。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共的经济逻辑是怎么失效的。先从数字说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中国目前的工业补贴占 GDP 的比例在 4% 至 4.4% 之间，而这一数字是基于2023年的数据，当前实际水平只会更高。横向比较，美国约为 0.39%， 欧盟国家在 0.94% 到 1.5% 之间，日本在 0.5% 到 0.7% 之间，中国的补贴规模约为多数 OECD 国家的5到7倍。换算成绝对数字，这意味着每年有 5.6 万亿至6万亿元人民币。通过现金补贴、低息信贷、土地优惠和地方财政支持等各种渠道，从整体经济中被抽离出来，流向党和国家主导的战略性产业，包括芯片、新能源、AI、军工和重工业。这笔钱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民营经济来，从消费者来，从那些被习近平宣布为低端的普通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这就是习近平经济政策的本质逻辑。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党高端，民低端，党拿大头，民减余量。这套逻辑在台面上有其理由。美国对华的科技脱钩与出口管制确实制造了真实的战略压力，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对任何大国而言都是合理的政策目标。但这个理由能够解释一部分补贴的存在，却无法解释为何要将其推高到 GDP 的 4% 以上，更无法解释为何要在推高补贴的同时系统性的压制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这里有一个台面下的逻辑，后文将单独展开。台面上的逻辑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已经体现在一系列清晰的数据中。其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这一损失的机制并不复杂，资金被强制引导向国有或党控战略产业，而这些产业本身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庇护，亏损有国家兜底，因此缺乏效率压力。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苏联与东欧经济时，将软预算约束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铁律。当一个企业确信失败不会带来真实的惩罚，它就丧失了精打细算的内生动力。今日中国的国有战略产业正在重演这一规律。芯片大基金前后两期的巨额腐败案不过是这套机制在中国语境下开出的花。IMF 的估算显示，当前中国的 TFP 损失已达 1.2 个百分点，直接拉低了约 2% 的实际 GDP 增长。用最直白的方式说，同样的人力，同样的资本，因为政策导向的错配，每年凭空蒸发掉上万亿元的财富。与此同时，那些原本承载绝大多数中国劳动力就业的民营中低端产业，在政策资源被抽血的同时，还要承受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压力，结果就是纷纷收缩乃至关闭。中国 2.81 亿农民工，加上每年1200余万高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人的就业需求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习近平战略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对这个群体几乎没有吸纳能力。深圳政府出面劝告年轻人不要再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岗位已经被大量失业人口挤满，连低端都开始饱和了。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20% 左右，真实数字普遍认为更高。这种状态有一个精确的历史概念可以描述，马尔萨斯陷阱。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超过技术进步的速度，最终导致人均资源枯竭，饥荒与战争成为强制清零的机制。当代中国的陷阱在结构上与此类似，只是具体形态不同。这里的陷阱是越努力竞争，可分配的剩余就越少，因为努力的成果首先被政策机制截留，流向了普通人根本进不去的党控产业，越内卷越穷。一代人的努力绝大部分以效率损耗的形式消失于无形。拉丁美洲的教训在此格外值得援引。20世纪中后期，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相继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高额补贴驱动民族工业，摆脱对外依赖。这与今日中国的科技强国叙事在逻辑上高度同构。结果是1980年代爆发的全面债务危机，拉美各国进入长达数十年的失去的年代。中国目前的广义财政赤字已被推高到 GDP 的 8% 至 12% 这一历史高位，地方债务在高补贴政策的持续书写下以指数速度滚动。这条路走到哪里？拉美已经示范过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想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高端制造替代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这个构想在中国的体量下几乎必然失败。高端战略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所创造的就业极为有限，且门槛持续提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活了14亿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省份连第一代低端制造业都尚未扎根，让他们直接跨越到芯片设计和 AI 算法。这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芯片造出来了，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计仍然依赖那些被高质量发展叙事所鄙视的普通行业。国家的上限或许在被拉高，但这个过程的全部成本由下限承担。 2012年，习近平站在历史的一个真实的岔路口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庞大到足以对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民营经济占到 GDP 的 60% 以上，就业的 80% 以上。在某些行业领域，民营资本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影响力已经足以与国有部门分庭抗礼。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比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更高。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更深的嵌入度。这个趋势如果延续，逻辑终点是可以预见的。民间财富的积累最终将转化为政治诉求，要求在权力结构中分一杯羹。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韩国的民主化转型，走的都是这条从经济权力到政治权力的路。面对这个问题，习近平做出了他的选择。与其等到民间力量壮大到能够提出政治诉求，不如提前截断它的成长空间。这个逻辑在短期内具有内在自洽性，甚至可以找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在威权体制的收益函数中，维稳成本会随着民间力量的壮大而指数级增长。当维稳成本超过统治收益，威权政体就面临理性上的崩溃点。习近平的应对策略本质上是试图把这道数学题的其中一个变量冻结住，压制民间力量的增长，使维稳成本保持在可控范围。这是一个在战术层面相当精明的选择，也是一个在战略层面注定失败的选择。精明之处在于它短期内确实有效，打压民营经济确实减少了潜在的政治压力来源，意识形态管控确实降低了公开，反对的声量，反腐运动确实在初期有效震慑了官僚体系。失败之处在于这套逻辑把维稳成本当成了可以无限期压制的变量，而它实际上是一个仍在增长的分母，因为经济效率的持续损耗不断压缩着分子，即统治可以汲取的资源总量。一旦分子开始萎缩，而分母仍在增长，系统就会走向那个崩溃的临界点。理解习近平的执政，必须看清他同时在挥动的五把刀，以及他们如何共同切割出一个无法自我修复的死循环。第一把刀，针对民营经济，资本无序扩张的叙事框架，从2020年前后开始，在政策文件和官方媒体中密集出现。表面上，这是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规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实质上，它是一套系统性压制民间资本独立成长的政策逻辑。阿里巴巴的整改，滴滴的强制下架， K12 教育行业的一夜清零，每一件事单独来看，都可以找到政策上的解释。放在一起看，习近平的目标很明确，凡是规模足以形成独立社会影响力的民间力量，都必须被驯化、被肢解、被纳入党的管控轨道。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民营企业信心的系统性崩塌，外资的持续撤离，以及年轻人就业市场的加速萎缩。第二把刀，针对官僚体系，反腐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最成功的工具，但其经济后果是破坏性的。腐败在中共体制内从来都具有特殊的功能性，它是一套非正式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官员在正式薪酬之外获得体制内的实际回报，从而维持其在政策执行中的积极性。当习近平以反腐替代利益分配，而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正式激励机制，官僚系统中大量官员选择了最安全的策略，什么都不做，不作为比乱作为的政治风险低得多。结果是政策传导效率大幅下降，大量基层经济活动因为得不到正常的行政配合而陷入停滞。习近平宣称集中力量办大事，前提条件是有足够多的官员愿意全力配合办事，但他亲手拆掉了这个配合意愿的激励基础。第三把刀，针对财政结构，每年高达 GDP 4%以上的战略产业补贴远超中央政府的直接财政承受能力，于是转化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城投债、地方融资平台、各类专项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表外债务体系，其规模粗略估计在 GDP 的 60% 至 80% 之间，部分机构的测算更高。这笔债务的形成并不单纯是地方官员的贪腐或失当，而是中央政策设计的内在必然。当中央要求地方完成产业政策任务，同时限制地方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地方官员除了城投债几乎没有其他选项。财政危机的种子在政策文件颁布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第四把刀，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在前面也有详述，此处只补充一个经济维度的后果。意识形态管控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内在矛盾正在以可量化的方式体现出来。自2017年前后，中国顶尖理工科人才的海外流动明显加速，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顶校毕业生选择在海外从事研究的比例持续走高，而在人工智能革命爆发后，这一趋势仍在加速。 G20 这一部分人才的流失直接损害了习近平寄以厚望的高科技战略的人力资本基础。追求科技独立的代价之一是最有能力实现科技独立的那群人正在用脚投票离开。第五把刀，针对权力内部的利益分配，这是最终触发精英分裂的那把刀。习近平不仅收紧了对民间的分配，也收紧了对体制内精英的分配，将党的利益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在道德上听起来冠冕堂皇，在政治上却是自掘墙角。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在长期内靠意识形态忠诚来替代利益绑定，这是政治学中经过无数案例验证的基本规律。普京理解这一点，于是他的精英圈子异常稳定。特朗普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他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幕后势力几乎完全换血。但无论是稳定还是左右横跳，把利益分享给从龙之臣，是统治者施展权力的必经之路。习近平似乎认为他可以是一个例外。张幼霞案告诉我们，他并非例外。五把刀合力构成的死循环是这样运转的：补贴战略产业，压缩民营空间，就业随之恶化，就业恶化压低消费，消费低迷拖累增长，增长放缓压缩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减少又要靠更多债务来维持补贴，债务积累逼近危机边界，而意识形态管控阻止了对这个循环的公开讨论和政策纠错，清洗官员削弱执行效率，效率降低进一步压低增长，每一个环节都在强化下一个环节的恶化，整个系统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走向那个他一直在试图回避的终点。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王岐山便是其中之一。科尔奈穷其一生研究苏联和东欧经济体系，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并非因为除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也并非因为某个具体领导人的无能，而是这套制度的结构性基因决定了它越向前走越靠近死亡。就像一棵树根系有问题，越是浇水施肥越是加速枯萎。科尔奈晚年时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留下了一句令人唏嘘的话，他后悔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在无意间为一个扭曲的政治体制续了命，制造了一个现在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的怪胎。这个悔恨本身带有历史的悲剧感，人类最好的知识成果被用于延长最坏的政治制度的寿命。习近平与苏联领导人的相似之处在宏观逻辑上是显而易见的，举国体制优先，国家控制战略产业，军工科技优先于民生消费，将政治安全凌驾于经济效率之上。苏联在高峰时期的工业补贴一度推高到 GDP 的 40% 以上，远超今日中国的 4%， 因此不宜做简单的类比。两者之间真正的结构性相似在于对民间活力的系统性压制和对市场信号的系统性漠视。习近平比苏联领导人更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保留了市场的外壳，他并未消灭民营经济，而是将其驯化为在党的框架内运作的可控民营。大型民企通过国资委的混改机制或地方官员的隐性参股与党国深度绑定，小微企业在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政治生态中寻找庇护，表面上的市场活力掩盖着背后无处不在的党的意志。当美国人指控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习近平可以随时举出一批市场主体作为反驳证据，尽管那些主体的独立性早已名存实亡。这是一套市场外壳下的高度集中。国家资本主义比苏联模式更有欺骗性，也因此更难被外部准确评估。但欺骗性并不能改变内在的结构问题。苏联模式的核心缺陷是软预算约束导致的低效。习近平模式有同样的缺陷，只是包裹得更精致。科尔奈的铁律依然有效，当企业的生死由政治决定而非由市场决定，效率就会向政治忠诚让步，资源配置就会系统性的走向错误。历史给出了两个相对清晰的时间节点，韩国汉江奇迹的逻辑告诉我们，经济繁荣带动政治转型的窗口期大约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开启和关闭。1979年朴正熙被刺，在经济腾飞中崛起的40后和50后并未放弃手中已经积累的财富和权力意识，他们在9年时间里推动了政治改革，借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完成了关键的历史转型。错过这个窗口，韩国可能会踏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窗口期按照各方的估算大约在2030至2035年关闭，届时债务雪球将滚动到一个财政空间极度压缩的规模，效率的累积损耗将把 GDP 增速压低到难以支撑统治成本的水平。而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方向并未显示出自我纠正的迹象， 届时的中国要么走向外部冲击，触发的财政崩溃，要么走向精英分裂，引发的政权更替。前者是苏联解体的路径，后者是六四那场宫廷争斗的当代版本。历史上有一类人，他们对某种制度的信仰最为纯粹，执行最为彻底，却恰恰成为终结这种制度的最有效力量。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无可置疑，他用大清洗消灭了一切潜在的意见，结果是他亲手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精英基础，制造了一个由恐惧而非信仰维系的组织，为日后的衰亡埋下了最深的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中共的制度性权威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逻辑。若非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有效填补了这个破坏，中共在1980年代就理应退出历史舞台。习近平对中共的忠诚，我们大体可以认为是真诚的。他真的相信自己在为党的千秋伟业奠定基础，真的相信红色江山代代传，相信铲除腐败是在强化党的机体，相信打压民营经济是在防止党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但这种忠诚是愚诚，他能看到某些威胁，却看不到自己的应对方式正在制造更大的威胁。一个政权要维持长期稳定，需要的东西远比他看起来复杂。精英层的忠诚通过利益绑定来维系，经济绩效通过市场效率来实现，社会稳定通过一定程度的上升通道来释放压力。习近平的执政逻辑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在制造反向的力量，清洗瓦解了利益绑定，举国体制摧毁了市场效率，共同富裕实际上封堵了阶层上升通道。三个垃圾时间的起点可以从三个历史节点来界定，取决于分析者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第一个起点是2012年，习近平当选总书记，立即开始系统性的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集权在制度上重新开始向单一核心汇聚。第二个起点是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中共在制度上关闭了权力更迭的正式通道。第三个起点是2022年二十大之后，清洗从前朝延伸至自己人，精英分裂的信号开始在军事系统中浮出水面。如果说第一个起点标志着方向的确定，第二个起点标志着退路的关闭，那么第三个起点大约标志着雪崩真正开始移动。雪崩在发生之前，整片山坡看起来都是安静的。中共的垃圾时间从2012年就已经悄悄开始计时。历史的垃圾时间对国家是宏观命运，对个人是一道选择题，而选择的空间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第一种人是相信周期论的人，他们认为当下的经济低迷只是周期性的波谷，熬一熬就会过去，像过去40年里无数次的调整一样，等到复苏号角吹响，机会还会回来。这种想法在心理上是最舒适的，他把苦日子解释为暂时的，把等待解释为策略。问题在于，连中国政府本身已经不再使用复苏这个词了，官方的表述从恢复增长变成了经济新常态，再变成高质量发展。这个话语演变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中枢已经调整了对经济前景的基本预期，只是不直说而已。周期性低谷是有底部的，结构性下沉则是另一回事。等待一个已经被政策设计排除在外的复苏是一件徒劳的事。第二种人是选择躺平的人。论语泰伯有一句话，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说这话时或许带着某种坦然，但真正理解这句话的人应当知道，隐从来都是一种痛苦的主动选择，而非轻松的逃避。躺平作为一种应对垃圾时间的策略，在政治上有其清醒的内核，它是对党的叙事逻辑的静默拒绝。官方意识形态不断要求你奋斗贡献为国争光，躺平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他在说，我看穿了这场游戏，我选择不参与。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当局头顶，因为大规模的躺平意味着税基的萎缩，兵源的减少，社会动员能力的下降，是一种无声的消极抵抗。但躺平也有它的代价，它能换来个人生活上的一定安逸，却无法使人真正脱离垃圾时间的语境。你仍然生活在那个空气里，呼吸着那些叙事，承受着那些限制。第三种人是清醒出逃的人，这里的出逃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离开，它更是一种对处境的清醒认知，一种对自己的资源、时间和精力的重新配置。清醒出逃的前提是先看清自己身处何处，再根据这个判断做出真实的选择，而不是用周期论麻醉自己，也不是用躺平哲学回避那个判断。中国社会的内卷现象在过去几年里被广泛讨论，但多数讨论把它误读为竞争激烈的产物。实际上，竞争激烈本应带来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 而中国的内卷带来的是效率损耗和价值消耗。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竞争的基础是什么。在一个市场信号相对正常运作的经济体里，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使用方，整体生产率随之提升。在中国当前的环境里，竞争发生在被权力机制过滤之后的残余空间里，党国已经先拿走了大头，包括战略产业的垄断地位、关键资源的分配权、土地财政的收益，以及通过各类隐性税费抽取的民间财富，留给市场竞争的是被压缩过的剩余份额。在这个已经被抽取的空间里的激烈竞争是饥饿游戏，而非自由市场。越努力，越是在加速消耗那个越来越小的蛋糕，而无力改变蛋糕持续缩小的趋势。这是当代中国版本的马尔萨斯陷阱。崇祯皇帝在历史上以勤政著称，他上朝的频率、批阅奏折的数量，在明朝皇帝中无出其右。他的问题在于，这种勤政消耗在了一个方向错误的系统里，每一道旨意都在强化那个注定失败的结构，包括那道将边关大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的圣旨。袁崇焕的死是崇祯亲手拆掉了自己抵御外患的最后防线。他在眉山上吊之前，在衣服上写下“皆诸臣勿朕”，这句话是他留给后人最好的历史注脚。一个人可以勤劳到死，仍然对自己的失败毫无洞察。普通人在习近平时代的内卷处境与崇祯在结构上共享着同一个逻辑，付出的努力被系统吸收，改善处境所需要的变量却在系统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努力的方向远比努力的强度更重要。韩国那代人提供了一个关于方向的历史样本。前面提到1980年代在朴正熙的汉江奇迹中积累了经济力量的40后50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接受全斗焕军政府的延续，还是为已经到手的经济权利争取政治保障。他们选择了后者，以九年时间流血的代价，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前后完成了民主化转型。这并非一个宏大叙事下的英雄故事，而是他们知道一个没有法治保障的经济成就随时可以被权力收走，因此政治转型对他们而言是利益保卫战，而非抽象的理想主义。中国的类似时刻被习近平的政策选择提前封堵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征收的是时间税，你的青春、精力、才华在一个扭曲的系统里消耗，换不回与之对等的回报。这是一种无形的持续的征收，它写在政策文件里，也写在每一个年轻人打开手机看到青年失业率数据时的那种无力感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描述过欧洲现代文明初成时那种令人心动的生长感，那里的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从各种食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谁敢做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这段话描述的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个人的努力与处境的改善之间存在真实的正向连接，这种正向连接正是历史垃圾时间里最稀缺的东西。类似的情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发生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那个经济上升期，对于能够选择离开的人而言，离开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套利，它绕过了等待中国政治经济结构自我修正所需要的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直接进入一个努力与回报之间连接已经建立好的系统。这不是背叛，也不是逃避，它是在个体一生的时间尺度内做出的最理性的资源配置决策。历史无情地对某些地方的某些时代的人征收时间税，而人有能力选择自己与这个征收机制的距离。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情感误读，离开中国或者计划离开中国的人往往被指责为润出去占便宜，仿佛对自己国家的命运袖手旁观是一种道德缺陷。这个指责混淆了两件事，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生选择和这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走向。历史上那些试图在垃圾时间里靠个人力量改变方向的人，绝大多数只是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而历史的走向并未因此改变。更多的人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段路，活出了有意义的生命，这同样是一种真实的价值。留下来的人当然也并非没有选择，清醒地认识自己身处垃圾时间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保护，这种清醒意味着不会把周期性低谷的应对策略用在结构性下沉的处境里，不会用权力去优化一个注定不会因你的努力而改变的变量，不会在一套谎言的叙事框架里消耗自己对真相的判断力，缩短战线，保护精力在可控的范围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保持站立的能力是留守者能够做到的最有价值的事。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也有一些光亮，只是必须清醒地知道它是什么。 皮日休是晚唐的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他在皇朝之乱前后写出了他最好的文字，韦庄远走西蜀，在颠沛流离中写下了菩萨蛮，留下了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这样的句子，至今仍在被传颂。明清之际的孔尚任写下桃花扇，茂香写下影梅庵一语，在朝代更替的废墟边缘留下了文学史上几段格外动人的笔墨。这些被称为文化的悠长假期，认为垃圾时间会产生政治上最阴暗与文化上最华美的并置。这个观察有其真实的一面，但它的解读方向需要修正。皮日休和韦庄并非在享受假期，他们是在一个所有出路被关闭之后的余地里发光，那种光是在巨大的消耗和失落之后才留存下来的残影，把它浪漫化为假期，是后人的安慰，而不是当事人的感受。今天的处境与那些时代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信息时代使参照系成为了可能，皮日休和韦庄没有机会知道，在他们生活的同一时代，地球另一端的人过着怎样不同的日子，以及那种不同的日子从制度上来说是如何产生的。今天的中国人有这个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正在被系统性的压缩，它仍然存在。在每一次翻墙成功的时候，在每一篇被迅速删除的文章里，在每一个选择了离开的人带回来的故事里，这种参照系的存在使今天的文化微光具有了与历史上不同的性质。历史上的那些才子是在黑暗中独自发光，今天的人们是在知道光源在哪里的情况下决定如何朝向它。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它意味着今天身处垃圾时间的人拥有历史上同类处境中的人所从未拥有过的一样东西，选择的参照。在罗刹海市里守住自己，首先意味着守住这个参照，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知道自己看到的失常是失常，知道谎言是谎言。汉娜·阿伦特将纳粹德国下普通人的共谋称为平庸之恶，他的洞见是道德崩坏最深的形式并非主动作恶，而是放弃独立思考，让思想被权力的叙事填满。守住独立的判断能力，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后一道防线。其次，守住自己意味着在可控的范围内选择有意义的方式度过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终将结束，但生命的时间不会等待历史的终结再开始计数。把有限的生命时间消耗在证明谎言的虚假上，或者消耗在等待一个渺茫的政治转机上，从个体的角度来说都是高昂的代价。找到自己真正在乎的事，在这件事上投入心力，让这件事超越那个动荡的背景，而具有自身的重量，是普通人在垃圾时间里能够做到的最有尊严的事。贝克特的巨作《等待戈多里》，弗拉基米尔和艾斯特拉贡在舞台上等了整整两幕，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这个人始终没有出现。剧本的意涵当然远比这个情节复杂，但那个等待的姿态本身击中了某种关于人类处境的普遍真相。人们常常在等待某种外部力量的降临，却未曾意识到戈多或许从来就不会来，或者戈多的到来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从那个地方站起来走向另一个方向。历史的大分流就是在一批人坐下来等待，另一批人站起来走路的那个岔口上发生的。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长达1000年的阴暗底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核算出，西欧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均 GDP 基本没有增长，停滞于450国际元以下。中国在同一时期略高一点，但同样陷入千年停滞。数十代人的生命在这个停滞中出生、耗尽、消逝，没有留下任何积累。马尔萨斯陷阱是这个千年的主旋律，技术水平极低，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饥荒、瘟疫、战争，像约翰启示录里那四匹苍白的马，一遍一遍地清空人类的积累，然后从零开始。这个千年的暗夜在15世纪之后突然就散了，它散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回望时令人难以置信，那段黑暗曾经真实存在过。科学革命、印刷术、宗教改革、大航海、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事件在短短300-400年内密集涌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方式。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同年，瓦特蒸汽机投产，北美独立宣言签署。历史以一种令人目眩的密度在这一年集中释放。这个奇迹的发生并非偶然，也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但其中有一个结构性的前提：欧洲从来没有出现一股绝对的权力。 神权与王权的长期角力，各国王室之间的持续竞争，商人阶层在战争融资中获得的溢价空间，这些力量的相互制衡，在客观上为思想和商业的自由留下了缝隙。牛顿能在英国发表他的理论，不是因为英国君主特别开明，而是因为英国的权力结构无法在那个层面实施完全的思想管制。自由的思想需要的首先是权力的分散，这是一个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直接意义的历史结论。中共的垃圾时间最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言。精英分裂引发政权更替，这是六四提供的历史参照，也是今天习近平最需要防范的方向。外部冲击触发财政危机，这是苏联解体提供的参照，需要的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债务困境的叠加，也存在一种更缓慢的路径。在经济长期停滞中，社会活力持续枯竭，人才持续流出，技术差距持续拉大，政权在没有戏剧性终点的情况下慢慢丧失治理能力，进入一种半功能状态。这最后一种路径对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而言，代价可能最为漫长。这一次中国的历史困境与历史上的历次王朝轮回有一个可能重要的差别，过去的每一次轮回，在技术条件上，民间对独立信息的获取能力极为有限，统治者对叙事的垄断几乎是完全的，于是每一次王朝倒台之后，新的权力很容易在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完成密律化重建。今天这个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和全球化即便在长城防火墙的阻拦下，仍然制造了无数无法完全封堵的信息缝隙。每一个曾经翻墙的人，每一个在海外生活过的人，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在信息意义上携带着一个对正常状态的认知，无法完全被清除。这种认知的扩散或许是改变历史轮回逻辑的一个变量，但它需要时间，也需要承载它的人做出超越个体利益的行动。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种宏大的历史等待只是背景，前景仍然是个人的生活。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没有垃圾时间，每一天的时间都有其完整的价值和重量。问题只有一个，你选择把这些时间投入在哪里？等待戈多是一种选择，自己开门走出去是另一种选择，那扇门在哪里？每个人必须自己找。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认清那扇门的存在是迈出任何步伐的第一步。一个连身处垃圾时间都不愿意承认的人是无法找到那扇门的，因为他以为自己坐的地方已经是终点，却不知道那只是起点的对面。张元干在南宋的垃圾时间里写道，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余春。这是写给北宋遗老的临终关怀，满是无奈的豁达，读来令人动容。但动容之后，我更倾向于问余春可惜，但能不能不止于惜，能不能在惜余春之外还做一件比买醉更有重量的事。历史会奖励那些在垃圾时间里仍然保持清醒，仍然做出选择的人。那些人不一定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他们改变了自己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本身已经值得。垃圾时间终将结束，至于在那个终结到来之前你用来做什么，那是历史无从替你决定的事，也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自由。